大家好，各位 App Council 的观众朋友，你们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澳门2026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案以及有关于澳门税务的一些介绍。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大纲。好，今天我们会首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澳门的税制。然后我们会重点来看一下2026年年度澳门的财政预算案里面所给予的年度性的税务优惠，然后我们也会重点再看一下，今年有两个新的年度性的税务优惠，一个是投资资金，一个是财资中心。另外也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澳门本身法定的一些税务优惠，包括融资租赁、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以后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注意要点跟问答的环节。那我不知道大家对澳门是不是也都有点认识？那澳门就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底下，澳门有自己独立的税制。那我们拥有一个简单税率低的税制，我们先看左手边，我们的税制是很简单，我们只有5种的直接税，然后间接税只有4种，然后我们是没有流转税，也没有预提税。在进口环节，我们只针对2种货品来征税，一是烟，第二是酒，其他的都没有进口环节的关税。另外，我们的税率也是很低，我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12%，然后有部分的行业也是享受一个优惠税率5%，然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也是很低，我们的实际的税率是低于5%，而且我们只针对工作收益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其他的例如国内会征收的，比如说是投资啊、红利啊、利息啊那些，我们都没有针对这些个人所得来征税。澳门是一个独立的税制，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个外汇管制，所以澳门是一个很自由的市场。那上面先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接税跟间接税。
好的，谢谢 Cindy。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澳门主要的税种，就是澳门主要的税种就有最主要就有5种的直接税，4种的间接税，听起来好像有9种税种，但是你们很快就会知道，其实在这里面可能只有2、3种是普遍的企业会有关系的。那第一，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澳门最有名的就是赌场嘛。所以我就从博彩税开始说起。那博彩税最主要是澳门政府对赌场征收的税，它的税率是35%，但是它的那个征收的规则有点不一样，就是它是按那个毛收入来征收的，不是它不管赌场的任何的经营费用，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博彩税的收入占了澳门政府的总收入的80%以上。此外呢，其实赌场也要从毛收入里面，拨出2% 给公共基金会，还有3% 用于城市建设、旅游推广跟社会保障。也是因为这样，虽然赌场它给了毛收入的40% 给澳门政府，但是澳门的企业跟澳门的居民，他也因为这样，其实他们是很高兴的，因为从税务方面，因为他那个博彩税占了他总收入的80%以上，所以其实澳门政府对于澳门的企业所得税，还有澳门的个人所得税，其实他们给的优惠是很大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那个公共支出，因为有了赌场给了这5%的拨款之后， 其实澳门居民他在每个月的薪金里面，其实他是不用给那个五险一金的，而且他那个每个月供给社会保障基金的金额也只有30块。所以其实在澳门来说，整个大环境其实对于所有澳门企业和说跟个人来说，其实澳门都是一个好地方来的。
嗯，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因为澳门政府它的总收入的80%都是从博彩税而来，所以他们在所得税上面他们是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没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跟澳门税局在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态度其实通常都是非常友好的。
对的，那之后我就介绍一下第二种的直接税，就是所得补充税。所得补充税在就是澳门的企业所得税。那在介绍所得补充税的免税额跟税率之前，我就先介绍一下所得补充税的两个类别。那所得补充税的纳税人可以分为 A 组纳税人跟 B 组纳税人。根据澳门的所得补充税的税法，就是如果你符合左边的任何一个标准，你就会成为 A 组纳税人。第一，就是资本达到100万澳门币；第二，近3年平均可课税利润达到100万澳门币，或者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两合公司；第四，是企业是最终五实体的公司；第五，是自愿申请。那不符合上面5项的标准的话，其实它就会成为 B 组纳税人。那大家都会发现，其实在 A 组纳税人的标准里面，第五项是自愿申请。那到底是为什么企业要自愿申请成为 A 组纳税人呢？我们也在右手边说了一下具体 A 组纳税人跟 B 组纳税人的区别在哪里。A 组纳税人的话，虽然他需要澳门 CPA 去签名去签那个报税表，而且他那个报税表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因为他的可课税利润是按照那个实际会计利润来评定的，而且他的税务亏损是可以带去未来三年去抵扣未来三年的可课税利润。但是相比下 B 组纳税人，其实他的可课税利润是按照澳门财政局对于他行业的那个利润率来固定的，而且他的那个税务亏损是不能用来抵扣未来年度的可课税利润的。
嗯，所以 B 组纳税人就是一些比较小规模的纳税人，有点像国内的核定征收。A 组纳税人就是那一些规模比较大，而且他们希望在税务的申报上面的确定性比较高，因为他们的可课税利润是根据实际的会计利润，而 B 组纳税人有可能就是固定了。
对的。那我就继续介绍一下所得补充税的其他类。所得补充税它的法定的免税额是32000。那超出的部分其实是按照累进税率3%-12% 征收，但是在过去的7到8年，其实澳门政府已经通过每年的预算案，把那个免税额从32000提升到澳门币60万，那超出的部分就按照12% 征收。那加上澳门的税制是遵循那个属地原则，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境外收入是免予征税的，加上其他关于行业的税务优惠，其实它大部分的那个企业的实际税率是低于12%。加上那有一些特定的行业，譬如说融资租赁、财资中心跟投资基金管理的话，其实它可以享受5%的优惠税率。
嗯，所以澳门的企业所得税，我们的税率是在区内最低的一个水平。香港是16.5%，然后如果是国内的话，一般的所得税是20%-25%， 特定行业的优惠是 15%， 那我们现在是本身的税率已经是 12%， 然后我们的优惠税率是可以 5% 的。
嗯，对的。那说完澳门的企业所得税，那我们也说一下个人所得税吧。个人所得税在澳门其实叫职业税，它为什么叫职业税呢？因为它的那个征税范围比普遍的个人所得税要窄，它只对工作收入征税，其他的个人投资收入其实是不征税的。那澳门职业税的法定的免税额是95,000，那超出的部分就按照累进税率7%-12% 征收，但是也跟企业所得税一样，它从7到8年之前就政府通过年度预算案的形式把那个免税额从95,000提升到144,000，那超出的部分也按照累进税率7%-12% 征收。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澳门个人还有25% 的固定扣除津贴扣减，还有那个30% 的税额扣减的优惠，所以它的实际税率是可以低于5% 的。接下来我用两个事例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在第一个例子里面，就是譬如说有一个个人在澳门的年收入是50,000澳门币，那其实他可以先享受一个25% 的固定扣除，就是125,000，就等于说是打了一个75折，那算出来的可课税收入就是375,000。那这个375,000其实他的头144,000是免税的，那之后的那就按照累进税率7%-12% 来计算，那初步计算出来的金额就是20,000多，但是这个20,000多其实也可以再扣减一个30% 的税额，所以减掉6,000多之后，应交的那个职业税的税款就是15,000多，所以说这个实际税率就只剩下3%左右。
嗯，那这是真的是一个很低的水平。通常国内的同胞听到这里就哇，这个税率真的很低。
对的，那之后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例子，就是把那个年收入再改一改，就变成100,000，就是刚才50,000，现在就100,000。那计算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先打个75折，那就变成75,000。那头14万是免税的，那之后也是按照7%-12% 来计算，那初步算出来的税款就是60,000多，那减去那个30% 的税额去扣减之后，那应缴的职业税就是40,000多，那实际税率就是4%+。那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他的年收入就从50万变成100万，但是其实他的实际税率只是从3%变成4%+。相信大家如果懂得内地的税的话，你们就知道这个100万放进内地的个人所得税是要征收多少。
嗯。那所以澳门的职业税除了那个税率是很低以外，而且它的范围也是比较窄的，只是针对工作收益来征税的，其他的个人所得，比如说是利息、股息、红利、财产转让的那些所得，我们全部都没有对那些个人来征税。所以职业税一直都是一些高净值的个人在个人所得税的筹划上面是很有空间的。
对的，对的。那我们说完最主要的三种税种之后，我就接着说另外两种直接税。第四种就是营业税，第五种就是房屋税。营业税就是在财政局向在澳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征收的固定税额，那就是类似中国的那个商业登记费。但是这个营业税呢，其实它从10几年前就通过那个年度预算案的形式年度豁免了，所以一直以来都不用缴税的。那房屋税的方面，它只对在澳门有房屋的纳税人征税。那它有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自用的房屋，自用的房屋的话， 他就按照固定的年租值减去 10% 的保养费之后，征收 6% 的房屋税。那第二种就是出租的房屋，出租的房屋就是按照年租金减去申报的维修费用之后，就按照 8% 的优惠税率去征收房屋税。那总括来说，五种直接税里面，其实就是所得补充税跟职业税会对大部分的企业有关联。那说完直接税之后，我就再介绍一下澳门的四种间接税。间接税包括印花税、旅游税、消费税跟机动车辆税。那我先说印花税吧，因为这个印花税是对大部分企业都有关联的。一，它是对特定的文件、契约、交易的价值来征收的税，它法定的税率是 0.2% 到 10%， 但是也是政府通过 年度的预算案豁免了多项印花税，包括保险合同、银行的业务、竞卖、表演、发行或者取得债务和广告。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在澳门买保险啊，做银行的业务，买卖东西，竞卖、表演或者发广告，都不用征收印花税。那但是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印花税也要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有企业在澳门有不动产，在不动产转移的时候，有1-3% 的转移印花税。如果是按照公证书的形式来签订那个公动产转移的话，那就要有 0.5% 的动产转移印花税。那还有，如果你的不动产是租给别人的话，也有 0.5% 的不动产租赁印花税。那讲完印花税之后，我们就说一下其余的三种。第一种就是旅游税。旅游税方面的话，它主要其实是对澳门提供旅游服务的地方征收的，它的税率是5%。它最主要对酒店、餐厅、健身室、桑拿、按摩院跟那个卡拉 OK 征收的。但是也是一样，澳门政府在年度的预算案里面，其实它也豁免了餐厅的旅游税。所以简单的说，其实在澳门你如果吃饭的话就免那个旅游税，如果你要住酒店的话，那就要缴那个旅游税了。那另外两种就是消费税跟机动车辆税。消费税的话，其实对大部分企业其实应该是没有关联的，因为它只对烟跟酒征收，除非你的行业是主要的业务是烟跟酒的贸易，或者你会买一些烟或者酒用来宴请客户的话，才会有那个要交那个消费税。那但是其实对所有大部分的企业来说，其实是没有关联的。那最后一种就是机动车辆税，它是澳门对进口的新机动车征收的税款。它是按照澳门财政局委员会里面定出来的税务价格来征税的，它的税率是24%-72%，就是说最主要就是它，如果你的车子越贵，你要征的税就越多。那以上就是大部分的就是四种的间接税。这四种间接税里面呢，其实对企业最有关联的就是印花税，其实它的豁免也很多。所以澳门来说，间接税如果你企业在澳门日常的活动，譬如说你去买保险、去有银行贷款或者发广告，是免间接税的。但是如果你去买一些重资产，譬如说你去买房子啊、买车啊，其实就会涉及到间接税。还有如果你有一些特定的那些交易用公证书的形式来做的话，就有间接税的影响。 那大家听了那么多关于这直接税跟间接税的介绍，其也听了很多说我们有一些年度的豁免啊，年度的那个税率啊，那心里可不可以请你介绍跟总结一下我们2026年度有的税务优惠？
好呀。那我们年度性的一些税务优惠就会在我们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去审批。2026年的一些年度性的税务优惠，我们都在这一张 slide 里面总结了。第一就是关于那个所得补充税，刚才 Sam 也都提到了，我们现在所得补充税的免税额是澳门币的60万，就是说澳门币60万以内的可课税利润它的税率是零的，只是说60万以上的那个税率是 12%。 那虽然说这个是年度的税务优惠，但是这个税务优惠已经在十几二十年前开始，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政策应该也是比较持久的。那另外就是2026年从母语系国家所取得或产生的收益，只要你在当地已经征税，那在澳门是豁免所得补充税的。另外就是在澳门发行债券所取得的收益也是豁免所得补充税的。最后就是合资格用作科技创新业务研发的开支，我们有一个额外最高澳门币900万的扣减额度，那它的扣减的机制就是投300万的这些合资格的科技创新业务研发费用可以给予三倍的扣减，那其余的300万就可以给予两倍的扣减。那这个是有关于所得补充税的年度税务优惠。那有关于职业税，职业税就是我们的豁免额就是2026年就提升到14万4，那14万4以下的税率是零，14万4以上的它的税率是7%-12%。刚才 Sam 也给大家演示了，通常我们算出来的那个实际的税率就是大概5%以下。那另外职业税它有一个扣减率是30%，那这个扣减率也是已经给予很多年的了，我们也预见未来的一段比较长远的时间也会有这种优惠。那另外就是像所有的澳门居民身份证的纳税人返还60%已经缴纳的2024年年度的职业税，上限为澳门币的14000块钱。那这个是有关于职业税。有关于印花税的就是维持豁免多项的印花税，包括保险合同、银行业务、经卖、表演、发行或取得债务、广告。另外其他的税种营业税是维持豁免，然后房屋税的话，如果是出租的房屋，它的房屋税的税率本身是10%，但是财政预算案就把这个税率调低到8%。那旅游税就是豁免餐厅的旅游税。那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比较恒定过去很多年已经有的那些年度的税务优惠以外，那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也给予了两项新的税务优惠。第一就是有关于投资基金，那投资基金它是在澳门刚刚有一个新的法律成立了，那它的背景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因为我看到我们今天的会众都没有特别在这个资金的行业里面。那主要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税务优惠。那对于在澳门设立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如果它已经登记而且它的住所在澳门，它是所得补充税的 A 组纳税人，然 然后他的资产规模达到澳门币3亿或以上，他在澳门有设立固定的营业场所及具有核心的管理团队，而他有聘用3年或以上从事资金投资业务的澳门居民，而且他在澳门没有任何债务正在透过税务执行程序进行强制征收的话，那这种投资资金管理公司可以享受5%的所得补充的优惠税率，那这个优惠税率比区内其他的区域都要低，然后如果有那个业绩报酬也是扣免所得补充税，另外也扣免大部分基金业务的印花税，除了动产和不动产转移印花税以外。另外如果投资资金会购买一个办公用途的一个物业的话，它的财产转移印花税也是扣免的。那对于住所设在澳门的投资资金以及它的特殊项目公司，豁免它组成不动产投资资金的房屋税以及不动产的租赁印花税。另外就是投资资金本身，我们理解到在澳门设立的各类资金，它在税务上面将会视同为透明的实体，等于说所有资金它的收益是豁免缴税的。那另外就是投资人如果是属于所得补充税的投资人，他投资于住所在设在澳门的投资资金，他所取得的利息收益分配以及因为买卖和其他方式处置的基金份额所取得的收益也都豁免所得补充税的。
好的，谢谢 Cindy。 那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澳门政府为了推动澳门的现代金融业的要推出的第二个税务优惠，就是财资中心。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跨国集团它为了更加容易运用管理自己的资金，它都会在其他地方设立那个财资中心。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在香港跟新加坡，但是我们相信澳门政府通过推出这个5%的优惠税率，应该会有其他的跨国企业会来澳门设立这个财资中心的。那在澳门经营这个财资中心有什么优惠呢？最主要就是5%的所得补充税的税率，但它只要符合这里所说的8个条件，他就可以享用这个5%的优惠税率了。第一个就是要办理商业登记，第二个就是要成为所得补充税 A 组的纳税人，第三个就是企业仅可以向所属跨国企业集团成员提供集团内部的融资业务服务、财资服务或者财资交易服务。第四个，需要向2个或以上的其他税务管辖区的集团成员实体提供刚刚所说的服务。第五个就是在澳门仅仅经营融资业务服务、财资服务或者财资交易服务的业务。第六个就是需要在澳门设立固定营业场所，聘用3名或者以上的澳门居民，以及在澳门全年的经营费用要达到澳门币150万以上。第七个就是要递交所得补充税 A 组的报税表，而且要附同审计报告。第八个就是在澳门没有任何债务正透过财务执行程序进行强制征收。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年度性的年度性的税务优惠之外，我知道澳门其实有一些法定的税务优惠的，心里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呀，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那除了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给予的税务优惠，其实澳门还有几个法定的税务优惠，包括融资租赁、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那首先就是关于融资租赁，那如果是一家公司允许在澳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话，那他就可以享受一个优惠的所得补充税税率5%。那而且还有其他的优惠，包括他在所得补充税里面，他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可以提速增加到法定的3倍。那关于他的呆账准备金，它的限额可以由应收账款的2%上升到10%。那另外融资租赁也可以享受那个印花税的优惠，包括豁免公司设立资本、公司资本增加以及追加的印花税，豁免资本货物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印花税，豁免与融资租赁活动有关的利息及佣金的印花税，也豁免一个用作自身办公用途的不动产的转移印花税，上限是澳门币的50万。
好的，接下来就我介绍一下另外的两种在澳门法定的税务优惠。第一种就是科技创新，第二种就是人才引进。这两个法定的税务优惠，因为是在最近才近几年才推出的，所以其实他们的税务优惠的方式是一样的，包括有所得补充税、职业税、印花税跟房屋税。所得补充税方面，它是豁免自申报有可扣税利润开始的3年的所得补充税都是豁免的。职业税方面，他如果那个个人在聘用期的3年内，他是那个年度的那个免税额是可以有澳门币144,000提升到288,800，所以他的实际税率会更加低。那第三种就是印花税，他是豁免一个用作自身经营用途的不动产转移印花税。第四个就是房屋税，它可以豁免5年一个用作自身经营用途的不动产的房屋税。那怎么样才可以享受刚才所说的税务优惠呢？在科技创新方面，其实如果那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是应用于下面的这些领域的话，就可以向财政局申请。第一，总共有10个，就是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中医药、节能环保、海洋工程、营养、新能源、航空航天。如果企业觉得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是跟这10块的领域是相关的话，他就可以向财政局申请去享受刚刚所说的税务优惠。那除了科技创新之外，人才引进也有一些特定的规定。那我现在请Cindy让帮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呀。那人才引进的话，就关于4个大方面的人才，我们在澳门是可以申请一个人才引进的，就包括那个大健康、高新技术、现代金融跟文化体育。那他人才引进的计划里面就包括3种人才。第一就是高端人才计划，他高端人才就是指引进一些具备卓越能、才能或技术能力，并取得国际公认杰出成就，或者在特定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那第二个就是优秀人才计划，它是引进一些可以因应澳门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有利于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可以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具备专业经验和技术能力， 并且在那个专业或行业中表现卓越的人才。第三个就是高级专业人才。那高级专业人才他就需要有一个本地的雇主聘用，他本身具备这种经验跟能力的话，他就可以去申请。那申请成为那个人才引进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刚才 Sam 所介绍的一些税务优惠了，而且他可以拿到在澳门的居留的一个身份。
好的，谢谢 Cindy。 那接下来我就简单的总结一下澳门的税制。就是澳门税制是简单的，只有五种的直接税，四种的间接税，没有流转税，也没有预提税。在五种的直接税里面，博彩税主要是向赌场征收的，房屋税主要是向澳门持有物业的业主征收的，那营业税在年度的税务优惠里面就已经豁免了。那另外两种就是澳门的所得补充税，它的年度免税额是60万澳门币，那超出的部分就按照12%征收，而且特定的行业，譬如说融资租赁、财资中心、投资基金管理，他们就有一个优惠税率5%。那其实财资中心跟投资管基金管理的优惠税率是比香港跟新加坡还要低的。那最后一种就是澳门的职业税，职业税的年度免税额是14万4，那超出的部分就按照累进税率7%-12% 征收，那再考虑25%的固定扣除、津贴扣减跟30%的税额扣减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实质税率是低于5%，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它只对工作收益征税，不对个人的所有投资收入征税。那直接税说完就说到间接税，四种的间接税里面，旅游税主要是向酒店跟旅游相关的场所征收，消费税主要是对烟跟酒征收，那机动车辆税主要是向进口的新的机动车辆征收，印花税就主要对特定文件、契约、交易的价值征收，但是其实多项的印花税已经在年度的税务优惠里面豁免。现在较为常见的印花税包括不动产转移印花税1%-3%，然后还有用公文书编写的动产转移印花税0.5%，还有如果企业把不动产租给别人的不动产租赁印花税0.5%等等。那我刚刚上面所说的直接税跟间接税，其实他们的在澳门的合规成本是比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要低的，因为大部分企业它只需要每个季度向财政局提交季度的职业税税表，还有每一年提交年度的所得补充税税表和职业税税表，所以说他们在澳门的合规成本也非常的低。那我简单的总结了澳门的税制，接下来就有请心理向我们介绍一下普华永道对刚刚所说的澳门税制的一些观察和给予企业的一些建议，谢谢。
好的，那澳门近期我们致力在发展我们腰家市的经济适度多元的产业，四大产业里面有那个现代金融业、大健康产业，还有那个文化旅游产业等等。那我们澳门为着推动这些四大产业的发展，我们都推出很多不同的优惠政策。那首先我们觉得企业可以先评估是否可以将部分的业务转移到澳门，从而享受在澳门简单的税制以及较低的税率。刚才 Sam 也都介绍过了，我们的所得税率是很低，是12%，然后我们的职业税实际税率才有5%， 而且我们的聘用的成本也是比较低，我们没有五险一金，我们的社会保障基金只是说每个月要缴总共90块钱，是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在澳门税负是很低，企业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那个业务里面是不是有部分的业务可以业务的功能可以放到澳门来享受澳门的比较优惠的税制，而且澳门是一个那个资金的自由港，我们是没有那个外汇管制，所以在澳门做生意其实是比较方便的。那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企业是属于融资租赁、科技创新或者是人才引进计划当中的重点考虑的产业公司，企业就可以研读相关的法律，并且去评估一下是否可以将相关的业务转移到澳门，从而享受那个更低的税率。如果是融资租赁的话是 5% 的税率，如果是科技创新或者是人才引进里面人才所持有 50% 以上的公司的话，他们是可以享受那个获利年度以后3年免所得补充税的。那第三的话，如果企业是属于投资资金管理公司或者是组织架构中设有财资中心的话，企业可以研读财政预算案当中的财务的优惠，但是因为这个优惠政策才刚刚出台，还有一些实际的操作的方式不是特别的具体说明，所以企业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是可用的，也可以提前跟澳门的财政局有一些沟通，确保这些优惠政策真正落实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那最后就是，如果企业是属于四大产业当中的其他的业务，也可以继续留意澳门财政局或者是澳门政府未来新出台的其他的法令或者是年度性的税务优惠。那在我们日常的业务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跨国企业或者是跨区域营运的企业利用澳门来做一个税务的筹划。那这个第一个就是有关于从事生产跟贸易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也是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国内有一个生产的基地，然后它的产品是卖到国外去的，那它中间就可以把那个贸易的功能放在澳门，那属于贸易的那一块的利润就可以享受澳门的比较低的一个税率12%。那如果中间的所有的功能分配都有一个 TP Treasury Pricing 来支撑的话，那就可以贸易的那个利润享受一个比较低的税率12%。那第二个事例就是有关于人才引进的计划的人才。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过，人才引进有两种的形式，一种就是受雇的人才，那受雇的人才他就可以享受澳门一个比较低的税率，而且他的年度免税额是可以提升到28.8万的。那拿一个100万的一个专业人才来作为一个例子，那如果他的年度免税额是提升到28.8万的话，那算下来他的实际税率只有3.47%。那如果那个人才他本身是不是受雇的，他是从事投资的话，那如果他投的公司就可以享受豁免缴纳那个获利年度3年以内的所得补充税，而且这个公司它分为 给个人的股息红利，也不征个人所得税。所以在那个日常的情景当中，我们也看到比较多的使用在高净值个人，也是澳门引进的人才，那他们就在澳门投资，那不单单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公司所得税的一个优惠，他们本人才是那个如果在国内那个税负是很高的，那来到澳门把那个户籍迁移到澳门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个人所得税的一个规划的工具。那第三个事例就是有关于财资中心。那财资中心如果是一个跨境的一个集团，就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利用澳门的财资中心达到一个节税的效果。那个财资中心可以向不同的集团公司提供包括融资、财资服务、财资交易服务，比如说是资金归集、资金调度、借贷交易、融资担保、财务管理、跨境结算等等的这些业务。那他所收到的利息收入及服务收入就可以享受一个 5% 的优惠税率，那这个是比香港的 8.25% 还要优惠。那上面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澳门税务上面的一些优惠，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未来，其实除了税率上面、税制上面的一些优惠以外，澳门的政府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发展。第一就是那个澳门科技产业园的一个建设。那未来澳门会建一个科技产业园，里面重点培育的产业包括数字科技、生物医药、航天科技，还有集成电路。那未来也会建成产业园以后就进行招商。那另外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政府的举措，就是会成立一个政府的引导资金，它的体量会是澳门币的100亿。那它会是支持澳门的产业升级转型以及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他会鼓励那个社会的资本来参加，来如果是澳门那个鼓励的行业，未来会有更多的公布那个政府的引导基金可以怎样服务那个澳门的新的产业。那我们今天所准备的内容就大概是这样。